个理由啊，就是他的家业没有人继承啊，他的家族他的事业啊没有附托之人。第三个呢，就是祭祀啊，祭祀必定会断绝了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重男道理在此地啊，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制度是男子继承，特别是嫡长啊，就是长子继承。你看在古礼服里面啊，现在有些人不知道不懂啊，啊穿这个校服啊，校服麻做的，粗麻做的，那是最重的校服啊，校服啊不缝边的，不缝边叫斩摧啊，什么人穿的呢？长子啊，长子长媳他们两个人穿的啊，次子穿的这个校服啊就封边了，就有边了啊，叫资摧，校服就减一等啊。为什么长子这个有这么重要？长子继承家业啊，这是古礼里面非常重视的。那么现在也是很马虎了，不太讲究这些了，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本经里面只教给我们求菩萨的方法，没有说明菩萨加持的神力的来源。菩萨能力的来源呢，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容心佛闻，不动道场。这两句是说菩萨修正的功夫，他能够消融四大智唤醒，悬浮一真的文性，正如不生不灭的境界，这就是不动道场啊。所谓是一尘即灭场地啊，也就是华严经讲的什么住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或者是这个净土里面所讲的常寂光净土啊，就是这个境界。所以他能够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啊，或者我们讲化身，清净十方诸佛国度，便是诸佛为佛的弟子啊。这个法王子，佛称法王，佛的学生就称法王子。但是称法王子也不是随便能称的啊，是真正秉承一教，流通大法，就像世间这个子女一样嘛，啊，继承父亲的家业啊，把它发扬光大，荣宗耀祖啊，这才是好儿子好儿女啊。 佛弟子也是如此，并成佛的一教啊，将佛法的时候发扬光大，弘法利生，这是佛的法王子啊，诸佛如来之长子，观世音菩萨代表的弘法流通，那当然他不是法王子，谁是法王子呢？又有这种力量加持那些无子众生啊，他们有求于观音菩萨，有求必应呐。啊，云严法师在讲义里说，说了他自己一段的故事。啊，他呢，就是他母亲，啊，祈求观音菩萨而生的。啊，不过他呢，说起来也是蛮可怜，啊，他五岁的时候啊，父母就双亡了。啊，就成一个孤儿了。啊，他是他的叔父伯父把他抚养长大的。啊，以后出家为法师，弘法利生。啊，确确实实是不容易。啊，那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那么下面一段呢，这是讲求生女的。啊，女人端正。其德之处，这个其德前面有啊，我没有念啊，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但端正无相者，则容卧行衰；有相不端者，啊，则早骨少寡。今貌与相啊，相符弥显。其德端正，则招宠爱；有相，则招乐敬。故云：众所爱敬。那么这个一段，大意是说明，女子必须有相，啊，也要端正，啊，叫端正。有相啊，这才能为人，是既宠爱啊，又尊敬。在德行上，这才完备。啊，我们看底下，楞严上这一段经文，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经云。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五二，含十方界，列大圆净空如来藏，顺承十方，未成如来秘密法门，灵受无实，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软。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啊，我们把文统统念下去啊，这时间快到了啊。求女生女是大师圆通含界，承顺如来领受领法门之力，加之圣力甚大，无所不与也啊。下面呢？这一段的一个总结，楞严经文里面所说的，六根圆通，圆是圆融，通是通达，啊，也就是前面所讲。一根翻圆，六根解脱。圆通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经里面所讲的明照无二，这是说六根灵明的 照用无二无别，所以立大圆净，也就是准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是古地上转的，我们想的六七阴上转，五八骨上转。有这种能力啊，才能够沉顺十方微尘如来，特别说明一切秘密法门。这个里面就含得有坤德的意义在里面了。含十方界能够含过十方诸佛世界，他能够领受诸佛的法门，所谓是大小全实显密都能够受持，而不会忘失。那么沉顺就是女子的德性，受领就是归门重要的条件，所以设这么多与这个求女都相应，这样加持化界五子众生，要是求女儿的观音菩萨能够以这个威德神力加持他，能够满他的愿，他能够得到就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之女。外面所以说是品德容貌端正庄重，这就是有福。内里面呢，性情好，性情柔顺，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真静悠闲，这叫有德。有福，大家见到就喜欢，这有福啊。有德呢，人家见到敬重，你看既喜欢又敬重，真正是难能可贵呀。如果说人喜欢不尊重这个也不完全，尊重又不喜欢那也不圆满是既尊重又欢喜，这女德才圆满。观世音菩萨能满众生之愿这是我们应当要求的。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把这个二求也介绍完了这是一个段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第823面，第823面，这是第三大段劝持明达。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世尊 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三业受持，这才是修学不二法门。经文里面非常的明显啊，恭敬呢就是义持啊，心里面呢要存着啊这个存着恭敬心啊，就前面讲义持。礼拜呢是身衣啊，恭敬是义衣，礼拜是身衣。受持这是讲的口业啊，就是业先称名。这样的修学说福不唐捐。什么叫唐捐呢？这个注解里面有啊，我们看注解，心静生理所获之福，纵无穷尽，故曰福不唐捐。唐捐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术语，意思就是不虚其的意思，就是不会空过的啊，不会空过的啊，为福不虚其，二得真实之意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最应注意的事情就是恭敬或者是心敬啊，怎样才叫敬？敬的标准何在？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敬这一字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心，一心就是敬，二心呢就不敬啊，这个敬的意义就失掉了啊。所以敬呢，我们常常啊，上面加上沉静，沉这一个字就是一心。过去曾国藩在他的笔记里面注解这个沉字，他住得很好，一念不生就叫做尘啊。这个意思给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这就叫尘，尘就是静啊。可见得这是修学关键的所在，内要存一心啊，身离败口称名，要这样的修学法。这一个修学纲领不但是修观音法门，修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念佛人如果不懂得这个原则，你就是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得一，也不会有感应。持咒的人不懂这个原则，他那个咒不灵，别说佛门了，世间法里面也重视 这一个原则，臣则立。啊，你看外道这个画符念咒啊，为什么他念那个咒一加持就灵了呢？我们也会念嘛，为什么我们念了个咒啊就不灵了呢？咒语是一样的，发音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灵我们不灵？他懂得这个秘诀，他念咒的时候心里面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咒啊就灵了。他画符，这一笔下去了，到这一道符画完，心里面也是一念不生，这个符就灵。符咒啊有灵验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自己一心不乱了，诸位想想还要什么符咒呢？不必要了吗？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咒要念得熟啊，画符符也要画得很熟啊，画的时候才不起心不动念呢，否则这画画得不熟，画错了，哎，怎么样错了要改一下，那心又动个念头了，那就不灵啊，所以一定要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持咒啊，咒是越短越好。我说容易失心啊，像楞严咒那么长，从头到尾念一遍要好几分钟，免不了要起心动念打旋唱，那个楞严咒就不灵了啊。咒本来是很灵的，因为你念的时候啊心不移，会起妄念。大悲咒比楞严咒短得多了，还有84句，也不容易啊，在当中说是不打旋唱的啊，所以也不容易啊。诸位晓得这个原则，晓得这个原理，你看一句佛号啊，这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从拿到佛这当中啊，不起一个念，一个妄念，这一句佛号就灵，与楞严神咒无二无别。所以说越简单越好啊，千万不要贪多啊。莲池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啊，诸位看这个《著创随笔》，他的笔记里面就有记载，曾经有人请教他老人家啊，念佛怎么念法啊，他教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6个字。那么人家问他了，你老人家怎么念法？他说我念阿弥陀佛，我念4个字，4个字比6个字又简单了啊，越精精简越有受用。那于是乎人家问他是什么道理，叫别人念6个字自己念4个字，他就说明别人呢未必真正发心往生啊，为什么？他在这个世间呢还有许许多多放不下的，未必嘴巴里说的要往求生西方净土，未必真的想去啊。 他把这个一切人心看得很透啊，自己呢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前面南无是客气话，就不要了，经上只说嘛，只持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没有南无，南无是恭敬皈依啊，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啊，恭敬阿弥陀佛，那个字都不必了，用不着加了啊。像我们在大会向的时候一心顶礼，那一心顶礼不必要了，按照客套用不着了啊。所以说四个字容易实现的，由此可知啊，心真要转移了，理明白了，没有疑惑了，那就是越精简越好啊，越得受用。那么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为什么要叫你祖师大德叫你去读诵大乘经论，哎呀读那么多，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里的妄念断不掉啊！我们就是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你念上五分钟，大概里面就有许多妄想在里头渗透进去了，所以说佛号也不灵，哇，你妄想太多了，想扶也扶不住。所以在初学呢，叫你背诵大经，主要的是扶妄想。啊，因为一句佛号，这当中掺杂着妄想啊，你自己甚至于都不能觉察。背部经当中打个妄想背不出来啊，字掉了一句了啊，句子念颠倒念错了，立刻就发觉、啊、所以这个背诵经典诸位要晓得，那就是修行、啊、我们在讲习里头讲过很多遍啊，修行修的什么？修的戒定慧，背诵这个方法呢是戒定慧一次完成。戒是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大乘戒。当我们一心在背诵经典的时候，心里面不会想我念，岂不就是诸恶莫作了吗？啊，不但身口不造恶，心也没有我念。所以小乘戒就具足了。经是佛从心性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是善中之善的，所以我们背诵经典呢就是众善奉行啊，可见的这个戒全都包括在其中。背诵啊要专心，不专心就会背错了，就会被脱落了。专心就是修定，背诵的时候从如是摩文到信受奉行这样一部大经，字 自分明，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这就是慧。慧是寥寥分明，所以这个背诵经典的目的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不是叫你记忆，不是叫你研究，一研究就坏了。给诸位说，戒定慧通通没有了，这是修根本质啊，没叫你研究啊，是用这个方法将三学一次修成，他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你是一面在读诵，一面想，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什么？那就完了啊，那就是世间人的读诵，把它变成世间的学说，不是佛法。佛法这个是求根本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戒定慧呀，有见思有圆融。读诵经论的时候，这个戒定慧是圆融，不是次第的。就是一次完成，这叫修行呢。所以修行里头，读诵是一个法门呢。但是你得要会读诵，你要不会呢，全落在时间法里去了，那就可惜了。初学的人读诵大经，好处很多。等到自己这个戒定慧成就了，根本智先前了，再学持名，像莲池大师一样，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古来大德，许许多多人，就是一句弥陀，他也不念经，他也不拜佛，他也不吃粥，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十万声佛号。我们现在念佛，前面还要唱赞，还要念一卷弥陀经，那是为什么原因呢？那摄心的。心散乱了，念一部经啊，心定下来，必须定心清净心持名，才有功德，才有用处所以功夫啊，是在持名上，不是在念经上念经呢，只有摄心的作用没有其他的作用，这是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自己心地清净不散乱，经念不念没有关系，心散乱的时候念一部经收心的。古来大德他们这个心常在定中，根本就不散乱，所以他就不要诵经，单持名号就可以了吃粥特别与观世音菩萨有缘的，是以吃六字大明咒最多六字大明咒简单的越简单越有效果这个效果从什么地方来看验呢？临命终时 最后那一刹那。啊，这过去的台中李老师给我们讲过，临命终时，啊，这个往生关头了，啊，这是轮回往生的这个关头。如果你受持楞严咒的话，你想想楞严咒那么长，万一当中打个妄想没效的时候又堕落了，这个时候就是越简单越好啊，把你领到正道上去。所以啊，六个字就不如四个字了，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作用了。那个长篇大论的再多到那个时候都嫌烦，为什么呢？怕来不及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多简单呢！啊，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迫切需要的时候，所以这一句佛号要念得熟啊。当然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平素的训练，平素能够念到一心，或者是念到功夫成片，这个功夫成片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不等啊，所谓是三倍九品呢、也有九品呢。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上品成片、中品成片、下品成片。上品成片的人就可以生死自在，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可以走，愿意再多住几年也可以多住几年啊。那一心更不必说了啊，一心更不必说了啊，功夫成片就可以生死自在呀 啊中品的功夫成片可以预知时至啊，上品的就可以生死自在。真正是腹部唐卷呐、啊！念观世音菩萨求生净土，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没有两样啊！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是一家人，决定是有同样效果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疑惑啊，因为有的同学告诉我，他平常念阿弥陀佛，这两天参加佛齐念观音菩萨，念念念念就念到阿弥陀佛去了啊，他这个心里就起生烦恼了，他是怎么办法啊？要不要紧？我告诉他不要紧啊，平常念观音菩萨打佛齐的时候啊，念着念着就念成观音菩萨了啊，平素观音菩萨念得很熟啊，这是有这个事情啊。念佛念得很熟的，打观音旗的时候，常常就是有阿弥陀佛掺杂进去了啊。可是一般说起来呢，啊，既然是求生净土，我们是念佛为主。加持观音菩萨圣号，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一心称念，那是有特别的祈求，求消灾免难，特别祈求，不但为自己祈求，要为一切众生的苦难来祈求。这就是大慈大悲呀！ 我们念阿弥陀佛是自利啊，念观音菩萨利他了，自心化他，这才是菩萨道。那么这个底下讲了，上面说观音得名的因缘其力广大啊，不可思议的威德神力，说既不便行之，但述明论德，若欲归从，以奉持名号，故举持名为劝也。这个行之啊，就是观音菩萨的样子啊。所以有很多人问了，观音菩萨了，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么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几百种，经上不是明明说得很清楚吗？32应身啊。底下一段呢，我们就念到了，愿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信佛身，佛身呢都是男子相啊，没有看到这个女子相的这个佛身，没有。菩萨身里面有女相，佛身里面都是男相啊。菩萨见可以示现佛身来度众生，那么佛有现的有男相。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塑这个观音像都塑女相啊，那么这个形象呢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一提到观音菩萨，哦，一定就是个女相，啊，一定是白衣观音，就认定啊，这个像才是观音菩萨。如果另外一个形象呢，那就不像观音菩萨了，啊，这是我们凡夫的错觉，啊，其实观音菩萨与一切众生呢，现同类之身。本来的相呢，本来无相，无相它能够现一切相，无相无不相啊。所以我们只称名就好了，知道他的功德啊，对于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利益就行了，不要去着相啊，持名就好。佛在此地劝我们持名。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各量啊，也就是交量。